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今天呢一定和大家要做条节目。今天是2025年2月24日，大家说这天有什么特别呢？这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的第三整年，2022年2月24日开始侵入，从三个方面要瓜分乌克兰，结果打到现在足足打满三年，今天是三周年的纪念日。那么所以呢，在这个三周年的俄乌战争啊，现在打得非常焦灼，那现在呢我一定会跟大家做一个节目，所以呢2月24日呢我跟大家来做这个节目。其实呢做这个节目我的心呢还是很沉重的，因为最近过去的一个礼拜以来，这个 Donald Trump 和他的副总统 J.D. Vance 呢做了一大系列的动作，这些动作呢总体一句话就是想办法迎合普京的侵略的要求，逼乌克兰就范。这件事情做得太过了，这件事情啊，因为他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他甚至没有说俄罗斯的一句坏话，没有说普京发动战争打死几十万人，包括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造成乌克兰几百万人的家破人亡，普京不负责任，而是负责人反而是领导抵抗的这个泽连斯基。他甚至骂泽连斯基是个独裁者，要乌克兰呢要马上接受俄罗斯的这个停战协定，交出被俄罗斯占领的所有领土克里米亚，然后呢要承认结果，并且不承诺对乌克兰提供任何的安全的支持啊，美国是绝对不会派军队去的，美国呢援助也不会给的，并且呢还离谱一点，今天美国的财政部通知俄罗斯停止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在财政方面，俄罗斯原来不许使用这个 SWIFT 这个网上支付的资金系统，现在呢恢复可以用，全面就投降了。美国并没有参加俄乌战争，但是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这么快就完全倒戈给普京，这件事情是超过了我的想象的这个速度。本来以为这位老兄啊是有一点涵养，有什么大计划，现在看来呢我倒整天觉得他跟普京有某种不清不楚的关系，也就是和俄罗斯有勾结啊。那个当然这个话没有什么证词，但是大家知道从这个2017年开始，美国就有人在查他跟俄乌的关系，通俄门，当然那个事情后来查无结果，就事情就算了。那从现在他的完全是俄罗斯的一个小弟的这个态度去出发，去改变俄乌战争的这个状况，我就老觉得这个人呢有里面有问题啊，这个 Donald Trump。所以呢今天呢我在这个俄乌战争发动第三年的情况下，我做这期节目其实是对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国际政策呢是极为不满的。Donald Trump 呢当美国总统才刚刚一个月，1月20日宣誓，现在是2月24日，当了一个月啊，刚刚一个月多三天。他在这一个月里面已经搞得全世界都发疯了，他就这一个月，无论是在他的对内政策还是对外交的政策，他都和美国这个200多年以来的历届总统的套路完全不一样。起码可以说从这个冷战开始1946年、1947年到现在为止的历届政府都不一样，和他自己2017年到2000年的那个套路，2020年的套路也不一样，他做出了一些完全这个180度的大转弯，其中最显要的一点就是完全和俄罗斯站在一起。这个呢就不但是一般人都接受不了了，甚至连他的共和党内的同盟都对这句话呢都不知道怎么讲，他呢反正觉得我就是最后一任，我就拼了命就要做了。那么这个人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情，但 估计我们大家呢对他的比较正面的看法还是过于浪漫啊，觉得这个人呢还是有心的，要做好事的。特别他在竞选的时候挨了一枪，还举着拳头，所以大家觉得他是一个正义的希望。现在看来这个人呢是问题特别多，他将来可能问题更多。今天呢我们先讲他的国内，他在国内呢是对美国的政府机构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他的裁员政策呢几方面，一个呢就是把很多这个用钱不当等等这些机构把它解散，其中最主要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19000人就全部下岗，就大家走掉了，并且呢对很多部门呢也提出撤销的要求，比如说美国联邦的教育部等等这些部门，那也就是提出要解散。那么他呢对很多美国的部门，大概19个政府部门提出了这个审计，这个伊隆马斯克带了6个小青年就进入了各种网站去查这个账，那么对美国的很多部门就进行查，其中查了美国的社会保险局 Social Security Bureau， 查了美国的国防部，并且呢说查出来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搞得美国呢现在这些部门本来说慢慢查账，现在来了以后就关部门，这个搞得美国很多联邦的法官都出来要阻止他们做，就是不让接触，暂时禁令。那现在打的这场仗呢打得大家眼花缭乱，因为前后算就是1个月的时间，搞得美国国内的都不知道怎么办。并且呢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他和俄罗斯勾结去要结束俄乌战争，这个完全就是勾结啊。他呢多次的提出要乌克兰割地求和，俄罗斯不是占了乌克兰4个州加一个克里米亚半岛吗？2014年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以后呢又在这个好几个州了，这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卢日这个等等这些地方他都搞这个公投，然后呢派军队占领这4个州，并没有完全占领，但是他要求乌克兰把这4个州让出来，这就占了乌克兰这个20%左右的土地，加上克里米亚半岛。这个乌克兰在为自己的领土完整在打仗，而这个作为西方的老大的美国呢居然要乌克兰把被占领的领土让出来，并且呢不给乌克兰任何的军事保护的承诺，也就是说美国不会派兵，欧盟派不派是欧盟的事，反正我们美国人是不派，并且呢不做承诺。那美国作为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如果美国不承诺，乌克兰有什么安全可言呢？乌克兰即便割地求和，那普京会不会继续的去占地呢？因为普京在和 Donald Trump 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尝到了极大的甜头，不为个什么，美国突然间就宣布俄罗斯没问题，是乌克兰挑起战争，俄罗斯不应该被制裁，美国要恢复对俄罗斯的所有的经济，取消制裁，这什么话？所以这个呢就一塌糊涂。那从这个事情联想到他以前那些狂言，我们可以想到更多，比方说要把加拿大收为美国的51州，要把整个的格陵兰岛买下来，甚至要把这个李嘉诚手下的和黄港务管理公司排出去，美国派兵去占领这个巴拿马运河，这些事情呢连起来是一个逻辑，就是我说了算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是有些奇怪的。昨天前天都连续有事啊，前两天他拜了副总统 J.D. Vance 到慕尼黑参加欧洲的安全会议上，这个 J.D. Vance 上台呢直接就把欧洲骂了一顿，他说欧洲这个白左的制度是腐败的制度，并且呢欧洲的民主是毫无意义的民主，欧洲的大搞这个移民宽容，这个对欧洲造成很大的损害，欧洲没有给足够的军力去支援乌克兰，让美国背锅。并且呢到了德国他还主动去会见了德国的这个极右翼的这个政党的党员的领袖， 这就一大堆事情，搞得欧盟整个在慕尼黑开安全会议，没有人给 J.D. Vance 鼓掌，并且呢，有好多人呢在会议上哭起来，就美国太过分了。当然，这个呢就是现在做的情况。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昨天呢，又有一件事。昨天呢，因为要到24号，又叫到礼拜一了。礼拜一呢，联合国要通过一个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3周年的文件。那美国呢，每次都是在这个文件上签字，并且呢，美国会出来劝说很多国家签这个文件。但是昨天，美国拒绝在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个声明里面去签字。那个原来美国都是领先的，现在美国不签，那给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怕会影响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传统友谊。这什么话？美国和俄罗斯何曾有过传统友谊啊？这个从1946年冷战开始，美国和俄罗斯都是敌国，当中有过3-2年，就是叶尔钦在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和俄罗斯呢变得比较近，因为俄罗斯整个苏联就垮掉了。但是很快普京上台，大家都看清楚了，这个呢等于又回到苏联的领导手上，并且是回到一个曾经是克格勃的人的手上，所以呢关系又是很恶劣。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俄罗斯跟这个美国是没有友谊可言的。有什么友谊啊？可能跟 Donald Trump 个人有友谊，但是不是国家的友谊。这个呢就是讲到这么一部分。那么最近啊，我看到了今天美国财政部已经决定把受到制裁的俄罗斯银行现在重新接纳到国际的这个交换体现的 SWIFT 的系统里面。那么在这么多的利好的消息推动下，这两天俄罗斯的货币和俄罗斯的股市已经连续几天上涨了。这就是 Donald Trump 做出来的。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时间呢，大家就问了，这到底川普要干嘛呢？按照 Donald Trump 自己的说法呢，他在国内的做法是反对腐败 corruption， 是打击深层政府。那么我前几天跟大家讲，他查到了这个账不行，那个账不行，这个国防部买5个咖啡杯只用了$10,000+，国防部买一个马桶盖用了$10,000，这都是查有其事的。但是他说要反对 corruption， 那就要抓贪腐分子啊。结果伊隆马斯克查了一个月，现在一个人没抓，因为呢没有查到谁贪污，可以说滥用资金，但是不能说有贪腐。他的目的呢就是找贪腐，但是到现在呢没有找到，所以呢现在连一个贪腐分子都没有抓到，只是解散了很多联邦的部门。那个我们看看伊隆马斯克上个周末礼拜五公布他为美国政府省了多少钱，就瘦身，他说一共是$550亿，我已经为美国节约了$550亿。但是呢大家问他要清单，记者问他要，他给出的清单是$166亿的清单，就是一半都不到他的实在的清单。那么大家就把他的清单拿来一看呢，发觉呢有2份钱是来自同一个合同，也就是只有一份的钱，多少呢？$80亿。$80亿翻了一倍，翻了一次就变成$166亿。也就是说他呢这个事实上他真正为国家能够裁减省出钱是$80亿，而不是他说的这个$550亿，更不是他说的$800亿。所以呢事实上他搞了半天呢，影响的面非常少，也没有查到贪腐。那么为什么 Donald Trump 的乌克兰和欧洲的态度变得这么厉害呢？他这个 J.D. Vance 说是为了促进和平啊。因为呢还有一点，要欧洲跟上美国的脚步，因为欧洲人在文化在移民的问题上已经大大的落后于美国。那美国有什么先进呢？美国移民的问题，美国有1200万的非法移民住在美国，有什么先进呢？ 那么欧洲的这个兼容的文化对于同性恋、少数族裔，欧洲跟美国有什么区别呢？就美国也没好到哪去，那为什么要叫欧洲赶上美国呢？美国不是一个典范。所以这个呢 J.D. Vance 说完以后没人鼓掌，就瞎说。那么我们说现在的问题谁也说服不了，战争主动权还在普京手上，普京说要特别军事行动就打别人，打到现在下不了台还在继续打，现在美国佬跑出来叫这个乌克兰投降，这不就现在的事吗？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你要做的事情是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现在你调转头对俄罗斯不疼不痒，对乌克兰呢说别人是独裁者，说乌克兰挑起战争，让乌克兰的割地求和，而这个和呢未必拿到，那乌克兰能够咽下这口气吗？如果泽连斯基不听的话就是独裁者，要乌克兰改选新的总统，强烈的对抗这个泽连斯基，那这个到底是什么逻辑呢？所以这个逻辑根本就是有些瞎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大家只要有点历史经验，对过去的三年的战争我们看的，如果还有一点记忆的话，就知道这个话呢就是瞎说的。那今天呢我们先讲讲这个战争呢，那个乌克兰三年战争，美国呢事实上问题很大啊。大家说美国不是一直在支持乌克兰打仗吗？哎，美国是有问题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记得2022年的2月24号，普京突然间宣布特别军事行动，那么呢就说这个要把乌克兰的问题解决，因为北约东进，北约推进乌克兰就搞到俄罗斯门口，俄罗斯必须把乌克兰打垮。言下之意呢，俄罗斯要在乌克兰制造一个傀儡政府，就是当时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我们现在要回顾一下吧。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三年里面，这个俄罗斯一直在侵略乌克兰，俄罗斯军队始终在乌克兰这四个州加上克里米亚半岛在那里打，从来没有说过撤军，没有过说把领土还给乌克兰，反而是说乌克兰不仗义。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回返白宫刚刚一个月，美国同乌克兰的关系从支持到背叛，从同情到蔑视，天翻地覆。所谓 Donald Trump 对乌克兰施加的和平，这不是乌克兰希望的和平，更加像是 Donald Trump 颁布的普京的和平，也就是他帮普京去讲话，变成普京的走狗。所以呢，这个要乌克兰必须放弃对全部失去领土的这个和平的要求。在三年多的战争时间里面，美国和乌克兰在一起，战争开始的时候，美国就被乌克兰人勇敢的抵抗去震惊。俄罗斯军队本来计划三周占领乌克兰，这个计划泡汤了。当时的美国总统 Joe Biden 全力动员西方同盟去支持泽连斯基和他的人民。不过呢，我们想想，这个事情搞到现在这个局面，跟这个 Joe Biden 也是有关系的。因为 Joe Biden 是冷战时代铸造出来的政治家，他呢在支持乌克兰的时候规定了支援乌克兰的界限，他担心呢美国和俄罗斯呢会打起来。2021年的10月份，当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伯恩斯访问了莫斯科以后，就华盛顿呢就觉得俄罗斯马上要动手打乌克兰，因为他是2022年的2月24号打的，2021年的10月份，美国已经掌握了全部的情况。因为俄罗斯知道这个美国人呢可能知道他，所以俄罗斯想早打，而美国呢早就通过各方面的情报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大量的部署军队集结的情报。白宫绝对不相信是俄罗斯鬼称的所谓例行的军事演习，就跟全世界打招呼说克里姆林宫准备侵略乌克兰。 2022年2月24日，普京下令俄军去侵占乌克兰，应该讲欧盟和乌克兰呢都不应该感到吃惊，因为呢这个当时俄罗斯是希望这个马上用坦克占领基辅，乌克兰政权崩溃，但事实上呢俄罗斯不顺，俄罗斯占领基辅北面的机场，这支先遣部队被乌克兰歼灭，俄罗斯在基辅几十公里以外停滞不前，整个俄罗斯的坦克大军呢陷入泥沼，最后呢被迫丢弃。那么团结一致的西方呢公布了一波又一波对俄政府的制裁，并且呢向乌克兰送去第一批武器。在这个阶段，美国试图用最快的速度送去最容易送去的武器，包括冲锋枪啊、子弹啊、突击步枪啊、反坦克武器啊，还有这个近距离的导弹呢。2022年5月，Joe Biden 呢，在当时的 New York Times 发表文章里面，就阐述了他支持乌克兰背后的逻辑。那么，这个华盛顿政府最终同意向乌克兰政府提供这个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海马斯。条件呢是这些系统美国改装的，是不能够打到俄罗斯本土。Joe Biden 说，我们不鼓励允许乌克兰越境攻击，也就是说你就保护本土好了，不要打到俄罗斯去，我们不想为给俄罗斯造成痛苦和延长战争，就给你保家卫国就行了。在外交政权， Joe Biden 是成功的巩固了西方的阵营，但是他有关民主国家和非自由政权对抗的叙述，他没走得不远。那个有很多南部的国家，这个对于西方动员支持乌克兰，他是抱怀疑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欧洲冲突，而不是说所有人都应该采取道德立场的全球事务。那我们就讲几点。2022年11月，美国参谋部联席会议主席这个马克米利将军就说，乌克兰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军事胜利。但是呢，米利呢，他说呢，这个俄罗斯不会被溃败的啊，这不现实。他说呢，你希望在自己处于强势而对手处于弱势的时候进行谈判，他也许呢有可能达到了政治解决的方案啊，这个含义是明显的。武器弹药库存有限，俄罗斯有能力从最初的错误中恢复过来，要避免冲突的长期性。就美国的想法，给点武器你赶快打完就算了，一直没有准备让乌克兰打赢。那个2022年12月，泽连斯基到美国这个去访问，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并且呢美国当时呢给了他爱国者的导弹系统。那么美国的这个公众从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2023年2月，Joe Biden总统呢出乎意料的出现在可能会遭到俄罗斯炮击的基辅，他到了基辅坐火车去的，随后呢他在华沙发表演说。那个时候呢正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1周年纪念，他说呢，我们支持乌克兰的决心不会动摇，北约不会分裂，我们不会疲劳，俄罗斯不要做梦在乌克兰获胜。不过到了2023年，美国方面呢就已经对乌克兰的战略呢就有批评了，说基辅呢用了很分散的兵力，在一些不值得打的地方拼命打，比方在巴赫穆特这个已经是废墟的小镇里面浪费了过多的资源和生命。但是呢讲讲乌克兰当时又没有空军，又没有远程打击能力，他能做什么呢？他不就在地面打打吗？2023年9月，在经历了19个月的战争以后，泽连斯基又来到美国。在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当中呢，这个有很多人就认为不应该再支持这个乌克兰政府。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府的预算的角力当中，这个呢乌克兰被降为另外一个等级。白宫对两党呢依然有多数的新一轮的援助，但是呢也抱有错误的信心。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乌克兰的需求呢是很迫切的，但美国政客并不着急。乌克兰在弹药方面的劣势是巨大的，就是俄罗斯军队每发5发炮弹，乌克兰只能发1枚，就是5:1的这种不平衡。那怎么打呢？这比较难。西方的军援严重不足，美国规定的红线使得乌克兰呢没有办法早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大反攻的失败从那个时候就可以知道了。2024年4月，经过6个多月的失败和共和党的阻挠，众议院中国终于通过了对乌克兰的新援助案，价值是608亿美元。这一个巨大的延误不仅造成了行动上的后果，还扭转了乌克兰的战争态势。普京呢就相信时间是站在他这边的。美国对乌克兰规定的红线翻来覆去是不断的变化。Joe Biden政府呢终于最后对这个乌克兰政府的要求呢开了绿灯。那比方说最早期排除在外不给的坦克车 M1 Abraham 这个美国的主战坦克开始给了，还有这个 F-16 的战斗机也同意交付了。但是同意交付一回事，交付到别人手上搞了1年多的时间。与此同时呢，乌克兰军队也被批准可以在俄罗斯地区呢可以行动。首先呢是在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进行秘密行动，随后呢在别尔哥罗德地区，最后呢就库尔斯克地区。2024年5月，面对俄罗斯增加对哈尔科夫的导弹袭击，那个美国的白宫最终同意乌克兰在俄罗斯的境地呢进行了这个袭击，这是到了最后了。直到美国总统大选结束10月2日以后，Joe Biden 政府呢才授权乌克兰军队使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就是我们说 ATACMS， 就 ATACMS， 这个呢乌克兰才能够向俄罗斯发射纵深的导弹。那原因呢为什么这么晚才给呢？就是因为北朝鲜部署的12000士兵到这个乌克兰帮俄罗斯打仗，所以呢这个朝鲜向俄罗斯派兵，这个基本上可以意味着 Joe Biden 的失败。战争呢没有得到遏制，还有很多国家在背后支持这个俄罗斯，像伊朗啊等等这些国家。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战争打了3整年，我们得出一个这么可悲的这个结论。那么这个真是就是有些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啊。那今天呢他对 Donald Trump 啊对普京的态度这么好，所以呢现在有人呢就开始挖底了。这个底呢不是今年挖的，是希拉里克林顿和他竞选2016年的时候有人就挖了。当时有人说这个人呢他跟这个普京是有深层的关系的。我们就不知道啊，因为2016年当时参加大选的时候有人说他通俄门嘛。那个时候就大家觉得哎呀这通俄了，就要查他，结果没查出什么结果，所以呢当时大家说这个事情就算了。现在从他美国处在并不是劣势的地位，突然间他一上台就向俄罗斯投降去压乌克兰，这个我觉得他绝对和俄罗斯呢是有关系的。今天的社交媒体我看到有一段文章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我还反过去查了俄罗斯，的确有这样的文章。前一段时间当过俄罗斯的情报局克格勃的这个局长叫做穆萨耶夫啊，叫阿努尔穆萨耶夫，他呢有一个讲法，那这个不是一般人讲的，这是克格勃的领导讲的。他说1987年当时俄罗斯的这个克格勃啊，因为俄罗斯苏联还没有解体嘛，他呢就有好多个部门，其中有一个部门呢叫克格勃第6局。第六局是干嘛呢？那是专门从西方国家招募间谍的。那么这些招募的间谍不一定是为了钱，当然有一部分为钱，有些人呢压根呢就是觉得俄罗斯挺可亲的。这个其中1987年据说 就把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招募了，他的就变成了第六局的一个特工，代号叫 Krasnov。 这个讲法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啊，但是今天跟大家讲讲，因为大家挖他呢就挖出了这个以来。那么这个美国的 FBI、后来呢去调查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穆萨耶夫有这么个讲法，所以呢后来很多人告这个 Donald Trump 说你跟俄罗斯有通俄门，所以 FBI 在2017年对这个 Donald Trump 的通俄门进行调查，结果呢这个没有查到多少的证据，但是当时也是有个说法说俄罗斯通过黑客通过网络让更多人能够支持 Donald Trump 帮助 Donald Trump 当总统，这个事情事出蹊跷，俄罗斯怎么会让 Donald Trump 上台呢？这个人有点疯疯的。那件事情呢也是说俄罗斯跟他可能跟他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也没有查出来，这个事情呢就算了。那么所以呢有很多人现在还相信啊，现在这个事情看出 Donald Trump 可能是俄国人的间谍，并且他不是为钱，他是为了一个意识形态。这个人呢这个 Donald Trump 想当终身是有的，因为最近这两天已经有议员在国会里面说要修改宪法第23条修正案，就是允许美国总统做完两任还可以做第三任，你说他的瘾有多大。所以呢这些事情全部摆出来以后呢，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 Donald Trump。 那今天呢是因为到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三周年的纪念日，我和大家讲这么一段节目，因为我是觉得呢这个人呢绝对就是一个小人一个坏人。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拜拜。